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萧何早看见刘邦，他就说了句话，不知道这话是冲刘邦说的还是冲谁说的。上里的到这边来啊，上千钱的到屋里去坐，不够千钱的院里边叽里嘎啦哪找个地方站着坐坐都行啊，听见没有，别跟着抢吃抢喝的。哟，刘邦一听这话冲谁说的，他心里就有点不太痛快。萧何，你不能这样，怎么咱们有点交情啊，常在一块吃吃喝喝，也没少聊天，你也知道我这人，这话你早不说晚不说，当我刚一进这衙门，在席棚这儿这么一探头，你来这么几句，你这不是冲着我拽来的吗？我刘邦吃你这套啊，你小瞧人呐。哦，以为我不趁这一千钱上不起这个礼，什么叫院子里找旮旯站会儿啊？不行，我还得上屋里去坐，不单上屋里，我还得上正房。你如果要在大堂里头摆宴，我呀就上大堂吃去，让你看看刘邦这份儿。哎，他一招手，萧何，萧何一抬头，哎呦，是您来了，什么事啊？把这个礼钱给我写上。哦，萧何心想，行啊，刘邦啊，真有点这个天气啊，甭问，这腰里是有钱了，看得出来，举止言谈说话行动这冲劲儿，够横的。好啊，赶快把笔探饱了，刘邦说吧，你上多少钱礼啊？
一万。
嚯，就这一句话呀，席棚里外全让刘邦给震慑住了，大家都非常惊诧，愣磕磕瞪着眼睛瞅着刘邦，好像不认识他了。刘邦说完这话，啪把手这么一背，大模大样进屋了，来到屋里，往正当中那桌席后边，第一把交椅上这么一坐，他呀自斟自饮喝上了。哎呦，这萧何拿着笔傻在那儿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上一万钱的礼，真够派头啊。钱呢？这钱在哪儿呢？没看见一个子儿，他走了。哎呀，萧何望着刘邦的后影啊，无计奈何的摇了摇头，心说，刘邦你可太没谱了，你怎么，你这不是吹大气吗？这不是冒泡呢，说一句上一万钱，随后进屋坐那儿就吃上了，没看见他的礼钱呢。旁边也明白过来了，对了，这得问问他去。萧何一瞧这事儿要别人去问他就麻烦了，干脆我去吧。他把笔一放，萧何过来了，到屋里啊瞅了瞅刘邦，哎，我说刘邦啊，你的礼我可给你写上了啊，写得好啊，你上一万钱对不对？就这一句话又惊震了四座，屋里边这些人都抻着脖子瞪着眼睛，有的站起来探着身子瞅，这谁上这么重的礼啊？我的天，一万钱谁上呢？刘邦。哦，连县令啊， 都暗吃了一惊。可同时呢，对这位刘邦啊，也产生了几分敬意。刘邦够大方的呀。萧何可笑了呢，我说刘邦，你那钱呢？刘邦一听钱呐，先给我写在账上，啊，给我记上，以后有钱，我准补还。嗨，这上礼有拉账的吗？萧何没办法了，转身打屋里出来。他不是没办法，他这是给这刘邦啊一台阶儿。为什么他不让旁边人来啊？旁边的人要是进来的话，一说没钱，回头口角起来，有的那愣小伙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再把刘邦有打那个座位上给拽出去，你说这面子多不好看呢，还不如自己来呢。哎，自己一问，他这一说，惹得屋里是哄堂大笑。只有两个人没笑，谁呀？一个是县令。县令一皱眉，心说刘邦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说的挺大气，上礼一万钱，感情没钱呐？该着，这倒不错。我今天呢，是为了我的好友，为了我这位贵宾，借此机会呢，哎，酬谢酬谢沛县的这些父老的代表。你这不是跟着我捣乱吗？这不是。另外，当着我这朋友，你叫我这面子怎么能下得来呢？县令瞅了瞅他这朋友，被请的这位啊，倒没介意这些事儿。自从这个刘邦一进屋，这位就一直目不转睛的打量刘邦。当萧何和刘邦这对话说完之后，屋子里人全笑了。好多人就觉得呀，刘邦很可笑。哎，有些人就觉得刘邦这是耍无赖。哎，哪有这个这来到这儿给人家道贺，上礼还欠账的道理。可这位没笑。这位啊，低低的声音问这个县令，哎，请问您此公是什么人呢？县令一听，嗨，是我县这会儿的一个亭长啊，姓刘名邦字季呀。这个人呐，嗨，县令心说，你让我说他什么好呢？我说他是个无赖油，可是今儿他也来了，这与我面子也不好看呢。我说他这人物了不起，可是他瞪着眼睛啊，上礼不给钱，让县令挺为难。这位吕老先生感情啊很有身份，他姓吕名富啊，跟这个县令啊莫逆之交，当初对这个县令有过好处，哎，所以县令呢不忘吕父之情，吕父之恩，今天呢才特意为他设这么一次这个盛宴。吕父告诉这县令，哎呀，贵县台您交往的人真广啊，没想到您竟会交下这样的人物。坏了，县令一听啊，甭问，吕父这儿损我呢，当时脸就红了。哎呀，惭愧呀。哎，吕父摇了摇头，怎么能说惭愧呢？县太爷，像刘邦这样的朋友，您要多交几个，您可就不得了了。啊，把县令给说糊涂了，我怎么不得了了？哎呀，刘邦并非等闲之辈呀，这个人物太了不起了。老夫我活这么大的年纪，我见的人物可谓多矣呀。 哎，甭管是哪个阶层的，我交往的人不少，但是像刘邦这样气度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个人物太了不起了，这么说吧，可谓是人中之龙啊。哦，几句话说的县令把胸脯也舔起来了。哦，您怎么看出来的呀，老先生？您会相面？
哼，不，老头不说话了，看来喝这个酒也不香了。
怎么回事？他这心思啊全在刘邦身上了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啊这儿应酬着，跟一些人说几句话，不时的转过脸来就看着刘邦。刘邦啊没太注意，喝完酒吃完了饭之后，刘邦走了，走到席棚跟前，往里瞅了瞅，正好看见萧何，两个人的目光一对，刘邦狠狠瞪了萧何一眼。怎么回事？刘邦心里不痛快。好啊，我说上一万钱账，你能写就给我写上得了呗，你干嘛还追到我屋里去啊？当着那么多人啊，你想寒碜我呀，岂有此理。所以才瞪萧何一眼。萧何呀让刘邦给瞪乐了，冲他一笑，点了点头，那意思，刘邦你够可以的了，行了啊，蒙吃蒙喝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您哪儿散散步去吧，别在这儿再耽误了。刘邦走了，这个宴席结束之后，县令呢想把吕父留下来在县衙住一夜，好好叙谈叙谈。吕父说不行，我有要事得赶快回家。这老头告辞走了。哎呦，落颠颠回了家。到家里先见他的老伴儿。哎呀，我恭喜你呀，贺喜你。这吕父家里是四口人，老夫妻俩，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叫吕雉，二女儿叫吕须。吕雉今年21岁，吕须今年19岁，姊妹双双，尚未婚配。因为吕父呢家中很富有，对这两个女儿养得很娇惯，从小既学针织，哎，也学书画，是读书识礼，姊妹双双，哎，品貌端庄，如花似玉呀。来这儿求亲的也不少，吕父全不答应。为什么呢？说孩子还小，以这个为借口，实际呢所提的，哎，这些男方吕父没有一个满意的，所以这事儿啊也就耽搁下来了。今儿个吕父回来特别高兴，夫人这么一看，不是说县令请你吃酒吗？据说还请了好多人相陪，你没喝多呀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这么高兴？嘿嘿，夫人呐，不瞒您说，我呀给你选中了一个乘龙佳婿，我给咱的大女儿吕雉，哎，找了一个好女婿。夫人一听挺高兴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正事啊。哎呀，这可真不容易啊，难为你了。说明孩子的事情一直放在父母的心头，夫人特别高兴。快说说，你找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姓是名谁？家住在哪里呀？我告诉你吧，此人就是本地人，姓刘，名邦，字季。老太太这么一听，谁？你再说一遍。刘邦，就是那当亭长的啊。嗨， 老太太当时就火了，你太没谱了，怎么了？你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谁不知道刘邦那是个地赖呀？最近才混上个小亭长当的，原来一直在家里是游手好闲呢，吃了这顿没那顿，那么大的个子，是文不能提笔写字，武不能跨马拒敌呀，是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整个一废物啊！你怎么把我女儿给了他了？你瞧我这还没给呢，我回来跟你商量商量，不行不行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就把我打死再活喽，我也不能把我女儿瞪着眼睛往火坑里送，他连他自己都养活不起，他还能够娶妻生子成家立业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嗨，吕父瞅着老伴摇了摇头啊，妇道之家目光短浅啊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呀一见刘邦当时就把我给看呆了，为什么？我看刘邦人才出众，他非同一般啊，此人并非池中之物，乃人中之龙，说不定酒后有一天他必定能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。老太太一看坏了，怎么老伴儿啊神经了？我说你这是活腻歪了啊，没事插上门屋里做皇上，刘邦上哪儿当皇上去？他当什么皇上？你瞧他那点出息，那么大个子了还让他爸爸骂过来呲过去的，他还能当皇上？你可别胡闹了，今儿个你这是让这点酒把你支持的，要把咱女儿许配出去也行，以我之见把她许配给啊一个官宦之家为最好，别人呢干脆你就甭想了，说什么也不行啊。说着说着老夫妻口角起来了，一个个急的呀脸红脖子粗的，把吕夫气得直跺脚。正在这时候啊，大姑娘吕雉从屋里出来了，父母说的话吕雉全听见了，姑娘赶忙过来呀劝母亲，娘您这又何必呢？怎么父亲回来跟您商量啊，这不是一番好意吗？那么您舍不得把女儿我送到火坑里，难道老爹爹就舍得？我想父亲是不会的，另外我也相信他老人家这双眼睛啊特别管事儿，看什么事儿看得非常准确，即使他老人家看好了这个刘邦，我这么想啊这个人可能错不了。哟哟哟，老太太一听这倒好啊，人大心大啊，你可真行啊，别人要是一提这事儿把这姑娘给臊的是东藏西躲，你这好进来参加意见来了。哎，吕雉这么一听，我的事儿当然我得说道说道了。呵，一家人为这个事儿啊正在争论着呢，就听门外有人喊刘邦。老头这么一听，行了咱别吵了啊，我呀把这人让进来你见见。老太太伸手就把吕父给拉住了，行了行了，怎么你别让他进来，我不愿意见他，这样的人呢少上咱们家来，咱们家是正经人，知道不知道？上咱们这儿来的不说都是有头有脸的，起码也是规矩人，家里有这么两个大姑娘，像刘邦这样的紧着往咱家出溜，那好说不好听啊，谁不知道刘邦这人好贪杯中之物啊，喜酒色，人皆见之啊，没有几个夸他的人，就你也不知道怎么眼花缭乱了，跟我这瞎说一通，你最好别让他进来，
老头可有点急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，别人说归说，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？方才女儿这话说的对，你做母亲的舍不得把女儿给推到火坑里去，那我这做父亲的就舍得，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刘邦啊，这个人不得了，走，咱们出去看看去。说着，老头一手拉着老太太，一手拉着女儿。吕雉这么一看，要去呀，父母去看吧。哎，女儿我回避回避。哎，这吕雉不是挺大方吗？再大方，这也不能开门出去和刘邦就握手啊，然后在河边转悠转悠，那哪行啊？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？哎，说到这份上，这吕雉就够大方的了。他躲到屋里去了，老太太跟着老头刚走到院里，就听这门外边有人在那嚷嚷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，刘邦，你太不像话，你短我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还呢？唉，刘邦叹了一口气，咱别在大街上嚷嚷这个不行吗？大街上我还管他什么地方啊，你要不短我钱，我凭什么在这儿跟你嚷嚷？咱们这么着吧，你赶快把钱还给我，咱们二话甭废，要不然今儿个你别走了，再不你就把这衣服扒下来拿它顶账。院里边的老夫妻一愣，老太太瞅了一瞅吕父，心说你听见了没有啊，这就是你给女儿找的那位乘龙家婿，让人堵在大街上要账呢。老太太几步过来，扒门缝这么一瞅啊，差点把老太太给气乐了。怎么回事？只见在门外站着两个人，一个人呢揪着一个人的衣服领子，揪人的那个老太太认识，是个黑大汉，呵，头如麦斗，膀阔三庭啊。看这人长得面皮黑，黑中透亮，眉似刷漆，一双大火眼，湿鼻阔口，大耳朝怀，浑身上下油着麻花，在左肩上背着一狗肉柜子。老太太怎么认识他呢？这是卖狗肉的，曾经买过他的狗肉吃。被抓住的那人，那甭问了，准是刘邦。刘邦是满脸通红啊，想把这位卖狗肉这掌柜的这手给推开，推不动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力气特大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吧？你看咱别在大街上嚷嚷我还钱还不行吗？一共才多少钱？不是二斤狗肉钱吗？这事儿我呀记马虎了。什么什么？你吃完了喝完了记马虎了？我们这小本经营，遇上你这么几波马虎的，我们这买卖还干不干了？咱甭废话了，你给不给钱？不然我就扯你的衣服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